感谢神让我再次有机会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那我想上一次分享的时候是大概是六个月以前。那这六个月我想我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一样。那我想我这分享的就是我在过去这六个月我所经历的，我所神给我的领受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就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求你自己的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做工，那我们能够真的一生一世我们真的是来跟随你，我们一生一世来走你的道路，你自己来帮助我们，我们求你自己来祝福我们今天的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求弟兄姐妹的心能够被你的话语来得着，能够生命能够被改变，我们就谢谢你这样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是主题是叫做一件彩衣。那圣经上只有一个地方讲到这个彩衣，大家都知道是谁对不对？是约瑟，是在旧约的启示录对不起，创世纪，在旧约的第一本书创世纪。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从第37章一直到第50章，是13章很多的内容。好，但是呢我想我们会特别的就是讲到约瑟他这一生，神怎么样在他生命里头来使用他，神怎么样来带他走他一生的道路，然后神在他身上的心意是什么。所以这个主这一次这个信息的副题就是从牧羊人到宰相。好，我们呢先来读几段经节。第一段经节在创世纪37章第3节。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第二段经节，彼得后书第1章17节。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第3段经文在诗篇第一篇第1节到第3节，这边讲到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有一个科学家，他对上帝说，他说我们已经不需要你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复制人类，我们可以移植心脏，完成以前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上帝就说，很好，为了试测你们是不是真的不需要我，我们来做一个造人比赛。唯一的规矩就是什么？就是必须用尘土来造人。所以科学家就说同意，他就弯下腰拿了一把泥土。上帝就说，等一下，请用你自己的泥土。你知道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成就很多事情的时候，尤其是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科学家，当你在你自己的领域里面你觉得做得很棒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要来问一个问题，是我们所成就的是真的出于我们自己，还是因为有神的恩典？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来成就。这个是一个笑话，当然现在没有人可以造人，那即使造人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造不出来那个泥土，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呢，为什么我会用这个笑话？因为我们知道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一件事情，是我们要与神同行。尤其是当我们的生命是属神的时候，我们更多时候我们忘记了，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天的经历里面，神是我们与我们同行的。所以大家如果还记得上一次我分享的题目是什么？上一次我分享的题目是与你的神同行，对不对？好，叫做经历基督的丰盛。那上一次我们讲到说有五点，我们怎么样与神同行。第一点是在爱中与神同行，第二点是在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第3是在暴雨风雨中与神同行，然后第4是在生儿养女中与神同行，然后在基督的丰盛中与神同行。我都不记得，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次我分享，但是到最后的时候我用了一个例子，这个人叫做 Charles Martin Hall，他是美国炼铝公司的创办人。在那个时候我们有讲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在早期尤其是拿破仑那个时候，铝是比黄金还贵，可是就是因为他从泥土里面把铝炼出来，他发现了这个方法以后，铝变成我们今天可以什么，每一个人可以使用。那在那个时候我们特别有讲到一点，就是什么， 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在寻求这个从泥土里面，有点像什么点石成金，从泥土里头把铝拿出来的过程里面，他时刻的去寻求神的智慧跟知识。那我们今天呢要看的这个约瑟的一生呢，也是很类似的。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位牧羊人。可是当他在临终的时候，他是什么？他是在埃及做宰相。他是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在整个这个亚洲，在整个欧洲这一块里面，他是什么？他是第二个人，除了法老以外就是他最大。所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他的一生。首先呢，我们看他的出生。他的出生是拉结，我们来看这个，他的母亲叫做拉结，他的父亲是雅各，我想大家都知道。但是我知道说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不完全了解他整个这个生命的过程，我会很快的 go through。 他是拉结的孩子，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就给他起名叫约瑟，就是增添的意思，意思是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那大家知道说拉结是什么？是雅各所爱的，可是呢他一直生不出小孩，所以呢他在他的姐姐跟他的使女旁边呢，他就觉得说他好像没有这个，他就是没有这个荣耀，所以他就跟神祷告，神就赐给了他这个第一个儿子叫约瑟。所以他生这个儿子的时候，他就取他一个取的名字叫做，意思是什么？是增添，就是说求神再给我一个儿子。所以之后神就又给拉结第二个儿子是谁？便雅悯。好，所以呢他在这边他知道说他是拉结生的第一个儿子，是雅各所爱的，而且他生的时候他已经有十个哥哥在他的前面，他是约瑟，他是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所以当生他的时候，以色列已经怎么样？已经有一点年纪大了。所以以色列他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这一件彩衣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但是这一件彩衣并不是什么在约瑟生命里面最重要。好，我们看到说这个彩衣中文翻成是彩衣，所以我们平常看那个 picture 的时候都是什么？都是很多彩色的衣服，很多颜色的衣服。可是实际上你仔细看这个原文，或者是我们的中文或者是英文的时候，他有讲到说实际上这一句话彩衣实际上并不很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呢有人就讲说它可能是一件什么，是一件很比较贵重的衣服，把他的身份跟他的哥哥分开。那个身份的分开很可能就是这件衣服是长袖的，那他们平常牧羊人他们在以色列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穿短袖的，这是一个讲法。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说他是用什么？用织袖，用锦织的衣服，所以是什么？是很漂亮很贵重的，但不见得是很多颜色。但是呢在边我们讲到说一件彩衣是什么？是因为他的父亲喜爱他，所以给他特别做这件衣服。好，然后呢我们看约瑟的生命，他可以分几个阶段。那一个阶段是他17岁以前是什么？他是父亲所爱的。然后在17岁的时候呢，他的生命有一个大的改变。那时候是高中大概三年级，对不对？是 junior。好 ，Junior 的时候呢，他的生命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改变。他那时候呢，他跟他哥哥一同牧羊，然后因为他特别受到他父亲的喜爱，然后你看圣经，他又什么时常会把他哥哥的恶行告诉他爸爸，所以他的哥哥就怎么样，就不是很喜欢他。所以有一次，他父亲叫他从那个希伯伦到示剑去找他哥哥的时候，看他牧羊的状况。他哥哥看到他的时候呢，就起了一个恶心，要把他什么？要把他杀了。可是他其中有一位哥哥流便不忍心，要保住他的时候，就说我们不要杀他，所以他们就把他丢到坑里面。就在那个坑里面的时候，刚好有商人从以实玛利人过来，所以他们就把他怎么样卖掉。在这边讲到说，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讲定20舍克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所以他在17岁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哥哥恨恶他，丢到坑里后他就被卖走以后，他就被从什么，从以色列地，从希伯伦就被带到了埃及。 在埃及那个地方呢，他被法老的一个内臣护卫长叫波提乏，从那些带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把他买去，所以他就被带到埃及以后，他就被一个人买走去当成了他的奴仆。那这个人刚好就是什么，就是法老的护卫长，他叫波提乏。然后他在波提乏的手下，他就做了他奴仆的管家，做了几年，做了大概有10年的时间。好，这10年里面他做得非常的好，可是就是因为他做得很好，而且圣经讲到说他容貌俊美，所以波提乏就是他那个主人的太太就想要诱惑他。他在诱惑的过程里面，他拒绝被诱惑，所以他就被诬害。被诬害以后呢，他就被下监。所以这边讲到说，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他妻子就说他要来什么对他不好，可是实际上不是，他并没有，他妻子并没有讲说实际上是他先要试探他，他要诱惑他。所以他的主人就生气，就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所以他在28岁的时候，他就变成了什么，他变成了囚犯，而且他被关的地方刚好是王的囚犯被关的，因为他的主人是王的护卫长，而且那个监就在什么，就在他主人的家里面。那在那个地方呢，他就碰见了两个人，是刚好是法老他底下一个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是帮他拿酒杯的，一个是帮他做饭做饼的。好，这两个是很重要，因为法老他吃什么东西，如果人要害他的话是最容易的，对不对？而且在那个时候，所以这两个人实际上在法老的底下是很被重视，而且很能够被信任的。然后这两个人刚好也被下监在那个地方，他就因为碰到这两个人，他就有机会在30岁的时候，他就见到了埃及王的法老，在那时候是在那一个地区最有权力的人。所以在那个地方，在那个时候，他遇见法老以后，法老就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所以他在30岁的时候，他就忽然从一个什么囚犯变成一个法老之下的第一人，他能够治理那个地方的全地。而且他在那个时候，法老也给他了什么，给他妻子，他的妻子是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雅西娜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他这两个儿子叫做什么，叫做马拿西跟什么，跟以法莲。好，他生了两个，这个时候是他几岁，大概37岁。所以他37岁的时候，你想想看，这一个人我们如果看的话，他从一个牧羊人到什么，到奴仆，到犯人，到法老底下的第二人，第一人是宰相，而且有什么，有妻子有孩子，对不对？他是不是从我们人的角度看，是不是很棒，对不对？而且他不光是这样哦，他呢，他帮法老，他因为他有智慧，所以他帮法老买了什么，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为饥荒所迫，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就归了法老。所以他在当法老做事的时候，他帮法老是把整个那一块埃及的地全部都买下来。那法老是不是非常高兴，对不对？我们如果在公司做事的话，如果我们可以帮公司赚钱，赚到全美国的车，我在福特，全美国的车都是福特的话，那是不是很棒，对不对？你看约瑟他实际上就是在法老下面就做这件事情，他帮法老把埃及所有的地全部都买下来。而且他不光只是这样，他把他的父亲从什么，从以色列地，从希伯伦带到什么，带到埃及那边最好的一块地叫歌山地，他把他的父亲跟他的弟兄姐妹全部都，弟兄都安排在那个地方。在这边讲到说，埃及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他们可以住在歌山地。约瑟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兰塞境内的地，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作为产业。然后接下来讲到说，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葬埋在示剑，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 所以在这边最后的讲到说，他在埃及，他就继续在法老底下一直做宰相，一直活到110岁。在那个时候，他的父亲是跟着他一起，他们在埃及最好的地，然后他一直在那边做到110岁以后，他就埋葬在世界。世界是在哪里？世界是什么？是回到以色列地，对不对？回到以色列地。所以实际上在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当雅各当约瑟他死掉的时候，他特别跟以色列人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一天你们从埃及回到以色列的时候，你要把我的骨头怎么样带回去以色列，要把我的骨头葬在什么？葬在以世界，就是葬在那个以色列地，就是迦南地。所以我们如果看就这样子刚刚很快的看过去，如果你以前不知道约瑟的故事，你这样子看约瑟，他是不是一个很传奇的人？好，所以呢很多时候我在想，你看他不光是事业有成就，对不对？他对父母也很好，而且什么他还念家，他在外地聚集，可他死了以后他还要回到他的本家本族。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一般人我们对我们的子女的一个期许，对不对？今天我们的小孩如果像约瑟一样的话，那就很不错了，很棒了。那我们也很多时候我们在台湾的话，我们很多时候会讲比如说王永庆，对不对？他是从什么卖米的变成什么，变成石化的一个大的企业家，或者是大陆可能有现在有很多人，比如说马云，他什么阿里巴巴，他从一个英文的老师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大的一个企业的一个负责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些人的时候，我们就只看到他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地上他所成就的。可是呢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约瑟他的生命，因为他是属神的，所以他在这个地上的成就实际上并不表示说他在神里头的眼里的这个成就。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他在神的眼里面的成就，那个是比什么地上所成就的更大更好。我们就来看，首先呢我们就来看大家的讲义里头有第一个哈，就讲到两个梦加 S，这边讲到说耶和华与他同在。那我在这边特别写讲到什么两个梦加 S， 是那个 S 是有意思的，因为 S 在伊伦斯角是什么，是复数，对不对？实际上在约瑟的生命里面，他总共有几个梦，他总共有三个两个梦，这是很有意思的。你如果仔细看约瑟的一生，他是一生在他的重要的转捩点的时候呢，都是有梦跟着他，而且每一次那个梦都是两个梦，不是只有一个。第一个两个梦是在什么？是神给他的，他自己梦到，那是在他17岁以前，他梦到两个。第一个是他梦到说他自己有一个禾架，他捆起来站着，然后他弟兄的禾架就是剩下10个，也是捆起来怎么样？可是围着约瑟的禾架怎么样在下拜。所以当他去跟他的兄弟讲这个的时候，他们就非常不高兴，他们就说你是不是就是说你看你比较好，我们比较差，我们向你下拜。好，然后第二个呢，他第二个梦是看到了太阳月亮跟11个星跟他下拜。好，所以这一个他跟他父亲讲的时候，雅各他也不是很高兴，可是圣经上有讲到说雅各就把他存记在心里。你知道这两个梦是神对约瑟他一生的一个应许。可是实际上我们如果只看这两个梦，我们直接去解释他的时候，我们想到说他好像是要高高在上，然后他的弟兄姐妹他的父母向他下拜，可是实际上不是。这一个是我们之后会看到，实际上这一个梦是什么？神对他一个应许，神要让他高举，以至于他能够为神做一件事情，我们最后会来看到这一个。所以呢当他做这个梦的时候，大家要注意看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什么。这个梦出来的时候，他的哥哥是不是不高兴？所以在第37章的时候呢，当他要去被他爸爸派到从希伯伦到世间去找他哥哥的时候，他哥哥看到他们就讲一句话，说什么？他说那个做梦的来了。好，然后他们就说我们把他杀掉，看看说他的梦会变成什么样。好，你看人是不是很糟糕，连他的亲兄弟都这样子。 可是在那个时候，实际上你要知道说，当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什么，都有一个 dream。 我们的孩子，好，甚至我们自己，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或是你们现在还很年轻的时候，你们可能都有 dream。 好，可是你们的 dream 呢，很多时候是慢慢长大的时候就怎么样，就被杀掉了，你的 dream 就不成就了。有人就跟你讲说，你这个 dream 不实际，或是有人跟你说什么，做其他的比较好。就好像在这个时候，当神给约瑟一个应许的时候，他哥哥就要把他这个梦怎么样，把他这个做梦的把他杀掉。所以实际上在我们时候，我就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对我们的孩子，我们是不是好在扼杀他们的梦，因为我们要他们成就我们觉得最好，还是说我们愿意有那个 room 给他们自由，让他们可以让神在他们心里面的应许能够成就。这个是我在预备的时候我特别想到，就是说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也是我们孩子那个 dream 的 killer， 很多时候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这是第一个两个梦。然后第二个两个梦是什么？第二个两个梦是我们刚刚讲到他在监牢里面碰到了九正跟善长。这九正跟善长他们做的两个梦是，九正他做的梦是 他梦到葡萄树，这是在创世纪第四十章，他梦到了葡萄树，葡萄树树上有三个枝子，他开始发芽，然后开花之后就成熟，然后他就梦到说，他把那个葡萄挤成汁放在法老的杯子里面给法老喝，这是他的梦。然后善长呢，所以摩西就不是，所以约瑟就解说，你三天之后你就会到法老面前复职。那善长就说，看他的梦解得好，所以善长也跟他说，我也做了一个梦，我梦到什么，我头上顶了三筐的什么白面白饼，然后这个白饼呢，我就梦到说有飞鸟来吃，所以约瑟就跟他说，你三天以后你就会死。好，结果果然这个梦就到这两个人跟约瑟解的就成就了。那在约瑟跟九正解的时候，他就跟他说，我在这个监狱里头我是无辜的，所以你出去的时候请你千万要记得把我救出去。结果九正怎么样，九正就忘掉了，他这一忘就忘了几年，忘了两年。好，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你要记得一个很重要的事，九正跟善长在什么时候做梦，你如果仔细看圣经的时候，他做梦的时间是什么，是三天，对不对？他做梦是三根枝子三筐白饼，所以约瑟解的时候就是三天。那实际上他做梦的时候是什么，是法老生日的三天前。所以实际上神这个梦给这两个人的时候，他已经知道那个时间，三天以后法老会把他们带出来，一个什么复职，一个被杀，一个被挂在木头上面死掉。所以呢，这是一个 timing， 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在看这整个的神的在约瑟的生命的工作的时候，神 always 有他的时间，神 always 有他的时间。所以我们来看第三个梦，第三个梦是什么？是两年以后，那九正出去以后，他就高高兴兴，他又继续在法老的面前怎么端酒杯。可是呢，约瑟他就在监狱里头继续待了两年，那两年没有人管。我相信他还是蒙那个私欲的喜爱，可是呢，他还是做囚犯。可是这两年之后呢，法老他开始做了两个梦。好，那这个两个梦，我想大家也都知道。他第一个梦是什么？他梦到了从河里面上来七个肥壮美好的牛的母牛。之后呢，他又看到七个什么瘦弱什么瘦弱丑肉干瘦的母牛，然后这干瘦的七个母牛就把肥美的什么吃掉了。这是他的第一个梦。然后他第二个梦是他梦到了一个麦子呢，长了什么七个肥大佳美的穗子。然后另外呢，他又梦到一个麦子怎么样，有什么有七个细弱又被东风吹焦的七个穗子。然后这七个穗子就把那个肥美的穗子把它吃掉。所以他起来以后，他就问他底下的人，有谁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没有人知道。那时候九正就想起来说什么，两年以前好，有一个人帮我解了梦，这个梦解了以后，我就回到这个面前，我都回到法老的面前，可以什么可以继续呢，为你来服侍他。 所以他就跟法老说这个人可以解，所以约瑟就被带出来了。所以约瑟被带出来以后，他就帮法老解了这个梦，好，这两个梦。那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但是呢我们在这边讲，先讲到一点，就是在下一个 slide 说解梦的能力。解梦的能力在圣经上，尤其是在旧约，他讲到什么，我们看到有两个人是特别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有被特别因为解梦，所以他生命被改变，一个是约瑟，一位是谁，一位是但以理。所以我们来看在创世纪41章38节这边，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然后在但以理的时候，他帮尼布甲尼撒王解，那时候他是巴比伦的王，是那时候地上最有权力的王，他帮他解说，这是我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因为我国中的一切哲士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唯独你人，因你里头有圣神的灵。所以这是在旧约，这两个人对不对，他们因为神的灵住在他们里面，所以他们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因为神的灵来帮助他，所以他能够解梦。那实际上在我们新约里面，这个 promise 这个应许已经怎么样，已经给了我们每一个人。这就是我今天我特别要讲，今天我们在看旧约的约瑟的时候，他不是只是一个故事，他也不是说旧约的一个人物，有点像今天的王永庆或是马云或是谁白手起家变成成功，不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当我们在看约瑟在旧约的时候，今天那个应许，神的应许，实际上在我们今天新约的圣徒里面全部都给我们。所以在新约这边讲到说什么，在罗马书第八章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然后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所以今天实际上我们，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属神的人的时候，我们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身份不光是不一样，我们的生命也不一样。我们实际上能够像约瑟一样，能够像但以理一样，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测透，圣经上讲到说什么，能够测透那测不透的事情，因为神的灵能够帮助我们能够了解我们不能够了解的事情。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遭遇，对不对？遇到困难，很多时候我们靠自己的时候，就好像什么，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可是我们不管它，我们要用自己能力去做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很多的 suffer。 可是约瑟跟但以理告诉我们说，当神的灵住在他们里面的时候，他不光可以什么，不光可以解梦，而且我们可以到下一个时代说，他们在受苦中，即使在受苦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得外邦人的信任。这个是很有意思。如果你看创世纪第39章，你看约瑟这边特别记载，他这边他第一个，他当奴仆的时候，他在波提法他主人的家里，他这边讲到说，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他是不是很舒服，对不对？你看底下有一个很好的人，我们在公司可能也是，你要是有一个好的帮手，你就可以什么，除了吃饭以外你一概不知。好，然后另外呢，他被到监狱里头，那个私狱，你看他怎么讲，他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好，我今天不是在讲说因为我们信神我们就凡事顺利。好，你知道约瑟的生命是他有什么，他从牧羊人变成奴仆，对不对？一种下走，牧羊人变成奴仆，变成什么犯人，所以他的生命你从外面看是什么，往下走，可是他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神都怎么样，神都赐福他，神都赐福他。我们今天实际上我们不看我们的环境，我们如果看我们手所做的事情，当我们倚靠仰赖神的时候，我相信神给我们的应许也是给约瑟是一样，凡我们手做的都顺利。好，那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我们可能不是，所以我们就要想想看为什么不是。好，然后接下来这个是我们看到他在这个过程里面，神与他同在，神的灵在他的里面，可是他的生命里面还必须要经过另外一层的课，一个功课，就是什么？ 就是马拿西跟以法莲。你知道说，当我们想他的过程，他17岁就被他哥哥卖掉，对不对？你想他对他哥哥，他对他弟兄的苦读有多大？今天在我们的当生命里面，我们对我们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我们每个人成长的环境不一样。我相信我们可能也有一些人是我们从小以前，我们就觉得他对我们不好，或是他出卖我们，就好像什么，就好像约瑟被他的哥哥，他的 brothers 出卖一样。所以你看他那苦读深不深？很深，对不对？然后呢，他被送到当奴仆那个波提法，波提法的太太，好，诱惑他，结果什么，还让他下监。你说他气不气那个波提法的太太？很气，对不对？我明明是正直的，结果被你下到监狱里头，而且什么？而且是一段时间，不是马上就放出来，而是至少有2年到3年的时间。然后他气不气九正？他九正，他帮他解梦了，然后他说：“你出去的时候，你要赶快帮我，因为我是无辜的，你把我带出来。”结果九正一出去就怎么样？就忘掉他了。他是不是很气？所以呢？约瑟他自己本身他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他要把过去这些东西忘掉。那我们在这边就看到他生了两个儿子，我们刚刚讲说他37岁前就有两个小孩。好，他那37岁他想了两个儿子的名字叫马拿西跟以法莲。这两个儿子他取名的时候非常有意思，大家要记得。马拿西他说什么？他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以法莲的名字是什么？是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当他有这两个儿子的时候，实际上他也把他生命这个经历他讲出来。他在这两个儿子的名字里面就可以看到说，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已经原谅，他已经放下，他已经把他过去对人对这些对他不好的这些的苦读怎么样，他放下来。那这一个最明显的发生在什么时候？在创世纪第45章第7节到第8节。那时候在那个地方全地都开始饥荒，所以在以色列地也是饥荒，所以他没有办法，他那个有雅各他没有地方，没有东西可以吃，就派他的儿子到什么，到埃及来着粮。所以当他哥哥来的时候呢，一开始他还不知道，可是后来到最后他们就知道，这整个过程很长，所以大家可以回去看。最后他发现说，原来埃及的宰相就是那个被卖的他的弟弟，所以他们就非常害怕，对不对？你想想看，在那时候约瑟大概是37岁，所以已经是20年之后。20年之后他的哥哥在看到他的时候，然后想到说，20年前我们本来要把你杀了，现在把你丢到坑里头，把你变成奴仆，以为你已经死掉，没想到你现在变成是埃及的宰相。他们心里是不是很害怕？想说他绝对是怎么样，要来报复了，对不对？可是约瑟跟他讲一句话，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他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先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行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这是最重要的。”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你知道我在10几年前那时候，教会第一次让我有机会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我用的题目就是不是你们乃是神。那时候我觉得我看到的只是看到说，在我们生命里面这么多的挣扎，这么多的困难的时候，出于什么？很多时候是出于神。所以我那时候用的题目就是不是你们乃是神。可是我今天再回来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就发现说，不是你们乃是神，不光只是我们面对人跟人的人际关系，不光只是我们面对我们生命走的每一个阶段的困难，不是你们乃是神，而是在我们的生命头有更大的心意，这是我们等一下要分享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特别要知道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像要像约瑟一样，我们要学习放下，我们要学习原谅。因为在这边我们很熟的一段经节，在以赛亚书55章这边讲到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 当我们讲说不是你们乃是神的时候，这可以 imply 到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今天甚至我们在身体上面我们有什么疾病，或者是我们在生活上面有什么困难，这些时候我们都要知道，当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神自己告诉我们说什么，他是神，不是我，我们不是人，所以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好，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一点，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今天所走的每一点，好，当我们有一天回去看的时候，就好像我们今天再回来看约瑟的一生的时候，都有神一个极大的美意在里面。可是我们有一个 choice， 神给我们一个 choice， 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怎么样来面对。当约瑟他在面对的时候，他即使是在监狱里面，他怎么样，他还是靠神凡事顺利，所以他在监狱里头，在犯人的里面他都被高举，他不是在监狱里头他就开始怨天尤人，我们最容易就是怨天尤人，我有的时候在公司 frustrate 的时候也是怨天尤人，对不对？怪这个怪那个。可是实际上你知道，当我们在看约瑟的时候，因为神的灵在他里面，他没有在怪，他知道说神跟他同在，所以当神跟他同在的时候，他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他还是怎么样，还是过一个得胜。可是这是不是就是神对约瑟的心意就是到这里而已？不是只有到这里。所以我们如果来看约瑟他的一生的时候呢，最好的一个总结是他父亲给他的总结。雅各在他临死的时候，他把他的儿子都叫来了，他一个一个为他的儿子什么来讲将要发生的事情跟给他祝福。当他为约瑟来做这一个祝福的时候，是在创世纪第49章，他这边就讲到说，雅各是多结果子的枝子，树枝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所以你看哈，当雅各那时候，雅各已经不再是那个狡猾的雅各了，他到年老的时候，他的生命已经被神得到的时候，他看事情是看得很清楚的。当他为这个儿子在做祝福的时候，他讲的是什么？他讲到说，约瑟的生命就像什么全旁的什么多结果子的枝子。那这一个实际上我们如果看，如果你读诗篇的话，你会看到说，诗篇讲到义人的道路的时候，就是这在诗篇第一篇这边讲到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到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约瑟的一生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就是诗篇第一篇在讲的？就好像就是诗篇第一篇在讲的。然后你如果继续读诗篇的时候，你讲到这一段经节讲到的是什么？是义人的道路。当我们在神的里面靠他得义的时候，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应该是这样子的道路。而且这样子的道路不是只是那一根枝子长得什么？长得很壮很大。他这边讲到说，他那一根枝子是能够什么？能够结果子。这个实际上是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当我们的生命慢慢被神这样子一步一步带领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有一天要能够什么？能够成为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我们知道第一个就是什么？圣灵的果子，对不对？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对不对？就在前两天，那个培正，我那大儿子，他开始在学开车，所以我那天就从那个打 tennis， 然后他开车坐在我旁边，然后就开在路上，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就说你要哪一个 fruit？ 我一开始没有听懂，他说如果你有 choice 的话，你要选哪一个 fruit？ 我那时候不是很懂，他问我什么意思，我就问他说你在讲什么意思？他就说圣灵的九果里面，如果你有 choice 的话，只能选一个，你要选哪一个？好，我就跟他说，我不知道，你自己想想看，你要是九果里面你只能选一个的话，你要选哪一个？所以我就说我选喜乐啊，因为我觉得我生命里头缺喜乐，我要喜乐这个果子。然后我就说你要什么？他就说他好像没有办法 把其中任何一个拿掉。好，所以后来我也是跟他说，对，圣灵的果子实际上他神要给不是只给一个的，神不是那么小气，神要给是每一个都给。所以当我们的生命真的在神里面慢慢成熟的时候，那个果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长是什么？是九个果子一起长，对不对？我们不能够说 OK， 我只要喜乐，我不要忍耐，或是我不要什么，我不要恩慈，我不要和平，这些都没有。神给我们的时候就一起给。那当我们有这样圣灵的果子的时候，实际上神更要我们的一点是什么？是要我们能够把我们这个生命的果子能够分享给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分享给我们周围的人，这个实际上是更重要的。所以呢，我们来看约瑟的一生，实际上也讲到对我们来讲，我们也是一生，我们要什么？要成为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一生，这个做一个结论的话，有几点。首先，约瑟，大家如果去看的话，很多人都把它比喻像是什么，有人说是预表耶稣，但是我觉得比较多是他过的一生是像主的生命。为什么他像主的生命？首先我们刚刚在一开始有读过，对不对？他是雅各所爱的儿子，对不对？所以他给了他一件彩衣。然后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怎么样，他在受洗起来，约翰施洗约翰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也看到说，耶稣跟约瑟跟耶稣一样，他因为无罪，可是什么？可是被放到监狱里面。好，那主耶稣也是无罪，可是他为我们什么？为我们受死。我们也看到说，约瑟的生命是从什么？是降低、羞辱以后能够被高升。主耶稣的生命也是什么？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为我们什么受羞辱？可是神把他高升，以至于他今天他在什么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有一天他要回来做王，所以呢，我们在看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说，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像约瑟的生命一样，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里面，神会做一件事情，是他要让我们能够什么，在谦卑的时候，在卑微的时候，能够学习他生命的样式，有一天能够起来。那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好像什么，就好像约瑟他所穿的衣服。如果你看这创世纪，约瑟他穿了几件衣服，他穿了很多件，对，他在他生命里头穿了几件衣服。他年轻的时候17岁以前，神给他父亲给他穿什么？穿了一件彩衣，对不对？然后呢，他接下来他就穿了什么衣服？他穿了仆人的衣服，奴仆的衣服。然后接下来他穿了什么？穿了囚衣。好，然后最后他到那个埃及的法老前面，你如果仔细看的话，那时候他帮法老解梦以后，法老给他什么？给他的戒指，而且给他穿了一件衣服。你仔细看，好，他给他穿什么衣服？穿细麻衣。好，所以我们看到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实际上也要学习像约瑟一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我们可能只想要穿在17岁以前的那一件什么，那件很漂亮很尊贵的彩衣。可是我们的生命里面，神有的时候不愿意我们怎么样，只穿那一件衣服，因为只穿那一件衣服，我们永远不愿意把它脱掉，变成什么？变成一件细麻衣。所以神就借着约瑟告诉我们，约瑟他把他这件彩衣要被强迫拿掉以后，他必须要先穿上一件仆衣，一个奴仆的样子。然后呢，他要能够什么，穿上一个囚衣，成为一个什么为主被囚的样子。然后他才能够穿上什么细麻衣。我觉得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说，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面，要我们做仆人。神要我们做仆人，好，因为主耶稣他自己就什么，就从天上下来取了奴仆的样子，他自己就都做了一个榜样。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也是什么，我们要愿意做仆人，而且怎么样，我们第二个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愿意为主被囚，我们要愿意因为爱神的缘故，不管外面的环境我们怎么样，我们愿意为主被囚，然后有一天我们才可以什么，在主耶稣来的时候穿上那个细麻衣。所以当我们在得救的时候，我们就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圣经上在这边讲到，特别就是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你知道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受洗得救以后，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衣服，我们披戴耶稣基督，当我们披戴他的时候，神他自己为我们做主，以至于有一天我们可以在启示录的时候说，得蒙恩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好，当你从创世纪一直看到启示录的时候，当我们看约瑟的一生的时候，你会发现说神的心意是一致的。神他让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要来什么？来成就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可以从什么？从一个地上一个为自己活的一个人，能够有一天能够穿上那细麻衣，能够进到爱子的国度，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看到约瑟，你知道在新约里面讲约瑟是在什么地方讲？在希伯来书讲。好，希伯来书讲到约瑟的信心，你如果光是这样看的话，你搞不清楚为什么他讲。因为希伯来书在讲约瑟的信心的时候，他说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这是我们刚刚有读过的，对不对？可是你会想说，如果你只是看这一段，你会想说为什么好，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要在这个时候讲约瑟？约瑟你看他在地上成就这么多的事情，对不对？他是这个白手起家的，是很多东西可以讲的。为什么当新约的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讲约瑟的时候，他讲到他的信心是什么？他因着信知道他怎么样，有一天以色列要离开埃及，要回到什么？回到应许之地。而且他在那个时候他特别讲到说他的骸骨要留下一命。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刚读的时候，约瑟他在110岁他死的时候，他特别跟以色列人讲什么？你们有一天回到以色列地的时候，你要把我的骨头带回去，把它埋在那个地方。这个是什么意思？所以如果你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你要回去看希伯来书第11章，他一开始，希伯来书一开始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说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更美的家乡在天上是希伯来书11章在讲，那这更美的家乡在天上的每一个在圣经旧约的圣徒，他们因着信所经历的都不一样。可是约瑟他所经历的是什么？他知道有一天他的骸骨要从埃及被带到以色列。这是什么意思？埃及我们都知道说，一般我们都讲是代表什么？代表世界。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什么？在地上，我们在生活，在工作，我们都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脱不出来的。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来荣耀神，可是我们还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就好像约瑟他即使在埃及做得最好，做到宰相，他还是在哪里？他还是在埃及，他还是没有回到哪里？回到神对他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应许的什么？应许之地就是什么？就是迦南地。他没有回去，他知道这一点，知道说他即使在这个在埃及做得再好，他没有回到以色列地，所以他才跟他的以色列的他的子孙讲到说，有一天我死的时候，你们回到以色列的时候，你把我的骸骨带回去埋在那个地方。我们今天你知道，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的生命我们在地上我们做得再好，我们的儿女再有成就，好，我们的从父母从 inherit 的再多的东西，有一天怎么样，我们都离开的时候，我们都什么？都是留在地上。可是神给我们一个 promise， 神给我们的 promise 是什么？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这一个才是当我们看完约瑟的一生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点，我们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地上，没有一个人可以逃掉，没有人一个人可以离开。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好，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神在我们生命里面， 他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事情。你知道，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或是在这个世界上，对不对？最近毕业后前两上个礼拜上才跟我说，哇，这礼拜发生很多事情，又是 Boston 马拉松的爆炸，对不对？又是什么 Texas 的肥料厂的爆炸，又是大陆的大地震，然后这个世界上会发生很多的事情，我们教会也会发生很多事情。好，可是我们要知道一点，这些都是在地上，都是在世界，有一些这些东西都要过去。我们有一天呢，这些事情有一天都要过去，有一天我们要到什么？到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预备的是什么，我们千万不要再为我们地上的事情来预备，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的生命的很多的时间放在我今天我要怎么做我才能够 please 我的老板，我今天我要怎么做才可以让我的孩子在 competition 的时候更好一点，我今天要怎么做我才能够让别人多看到我一点。你知道这些东西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有一天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那些东西都留下来。就好像当约瑟他死的时候，即使他是埃及的宰相，你知道当我们从创世纪看到出埃及的时候，马上你就看到什么，创世纪出埃及记马上他就说，当约瑟死了以后，新的王不认识约瑟，他马上就开始什么苦待以色列人。你知道在地上你所做的事情，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短暂的，只有一点点的价值，甚至没有价值。神要约瑟来今天来给我们看到一个信息是什么，我们在地上我们凡事顺利是靠他的恩典，我们可以 impact， 可是有一点是我们要成为多结果子的枝子，可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那个信心，我们来盼望天上那美好的家乡，好不好？我觉得我们在最后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那双看不见的手。我在预备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们是那种也是积极因为小孩子的功课，为他的想要多为他们预备一点，所以他们起跑点好一点。可是后来我们慢慢就发现说，我们可以为他们做任何的事情，可是呢他的一生如果不是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再做的再多都没有用。我们好不好一起，我们就最后我们起立来唱这一首诗歌，那双看不见的手。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一首诗歌，我们第一次学的是什么，是从台湾那个有一个孤儿院，对不对，合唱团他们带来的那双看不见的手。你知道当这些孤儿他们在看的时候，他们没有父母为他们预备前面的路，他们只有什么，他们只有天上的父神主耶稣基督为他们预备他们的道路。我们好不好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来在唱的时候我们也来思考，我们的一生我们是不是还在为自己汲汲营营，还是我们一生我们愿意交给神，我们愿意来信靠他，以至于神他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就可以让我们在地上能够成为他的见证，他就可以让我们在生命里面预备我们自己可以什么能够进到他美好的家，那永恒的家园，那才是我们要盼望，那才是我们要预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那双看不见的手。Thank you. 们每个人花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再次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神的手里。我们真的知道说我们可以与神同行，我们真的知道说我们的一生在神的掌管里面。我们好不好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再次把我们的生命交给神，我们愿意在爱中跟神同行，有一个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在暴风雨中，在生儿养女中，我们也在基督的丰盛中与神同行。我们就愿意立志，在这个地上我们轻看这世上的一切，可是我们也立志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我们为主竭心尽力，以至于当我们在外邦人的面前，我们能够有信任，我们能够凡事顺利。但是为的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为的是我们能够将神自己的恩典能够像多结果子的枝子一样带到我们周围。我们好不好就安静，我们把自己再一次 dedicate 让神来使用。感恩，因为看到约瑟的一生，你就看到我们的一生是充满了盼望。看到你这样子的带领我们，你就帮助我们，主，你帮助我们把我们对我们过去生命里面有任何的苦毒，有任何的困难，主耶稣啊，你告诉我们说我们忘掉，你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受苦的当中，你要使我们长生。主耶稣，我们要你告诉我们说，不是你们，乃是神。主，我们就谢谢你，你真的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是新造的，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我们就谢谢你，我愿意你那看不见的手，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每一天的来带领我们。我们就谢谢你，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再唱一次那双看不见的手。
谢谢明